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在每一年，我们作为基督的教会有两个重要的节期，一个是圣诞节，大家都知道，很多小朋友们都放假，学生都放假，圣诞节装饰圣诞树非常的漂亮。在美国，圣诞节被过分的商业化宣传，所以大家都知道圣诞节。但是复活节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节日，或许在美国，在西方世界并没有被完全的商业化，虽然有一些什么圣诞节复活彩蛋之类的，但是人们的目光并没有特别关注复活节。但我想说的是，复活节对于基督徒来说应当比圣诞节更重要。当然我并不是说圣诞节不重要，我要说的是复活节是圣诞节最终的目的。复活节是圣诞节最终的目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要上十字架，并且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因此我们应当怀着更喜乐、更敬虔的心来迎接、来庆祝主的复活的日子。那在今天这个复活的主日，我们暂停这个以往的旧约的创世纪的讲道系列，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来一同思想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我们从第十五章的第一节读到第二十八节，由我来读，让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也靠着站立得住，并且如果你们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的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必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人。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近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叫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福音到底是什么？在今天许多的人看到21世纪的教会的光景，充满了危机感。他们正确地看到教会在今天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今天基督教已经成为西方主流社会所拒绝抗拒的，不仅仅是视为是一个不科学的、愚拙的一种腐朽的宗教，而且在这之上被视为是一种危险的、对社会有危害的一种思想。今天许多人大声疾呼，如果教会再不去传福音，那么教会就将灭亡了。的确，我们对教会的光景的这种审视是正确的，我们需要反思教会到底哪儿出了问题。但是我想在我们去努力的去传之前，我们先要搞清楚我们到底要传什么。今天许多人非常热心的在传，甚至有很多人比福音派的教会传的更热心。或许你们来到美国之后，发现你们家门口经常有人来敲你们的门，两个穿着这个白色的衬衫打着领带的人，他们敲门说，你们好，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基督某某这个末日众圣徒教会的，他们自称自己是基督徒，他们传得非常热心。或者是还有一些人自称自己是耶和华真正的见证人，那些正统的基督教会不是，已经不是了，他们是假的见证人，我们才是真的见证人。有些机构，有一些宗教组织，他们的热心是极其发达的，但是他们在传之前并没有搞清楚真正的福音到底是什么，因此他们努力的在传，结果反而起了对神的国度没有任何的帮助，反而起了极大的阻碍，他们所传的是虚假的福音。因此同样的，当我们想到这些，不论是这些基督教所衍生出来这些异端的思想，那我们 回过头来反思福音派教会自己，我们自称自己是真的领受了真正的福音，但是我们今天所传的是什么呢？今天在大街小巷的如此多的福音派的教会、华人的教会，你进去听到的福音是什么？是一种自我治愈的，一种道德主义式的，一种个人主义的经历和感受，一种个人社会道德改善的计划，一种让你听起来暖暖的心灵鸡汤。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不是我们失去了对世界的影响，今天教会最大问题不是没有重占主流社会的文化的顶峰，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是教会失去了对福音正确的理解。 如果我们回到圣经，我们会发现这个问题并不是今天教会独特的经历。教会对福音正确的理解的失焦是历史历代教会普遍的现象，从使徒的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哥林多教会正在经历一场信仰的危机，这间教会是使徒保罗亲自建立的。你也想说什么教会有那么大的福气啊？是让使徒保罗亲自建立的，哇，这个牌面打出去，那不得吸引千千万万的人来呢？今天说我们这个 town 有一个使徒建的教会，不得了了。我们教会的创始人是写作新约圣经一大半的作者亲自建立的。你们后面2000年的基督徒所读的圣经都是他写的，厉不厉害？那这样一位伟大的创始人建立的教会，信仰一定牢固的不得了啊。没有，哥林多教会在使徒建立完之后不到20年的时间就经历了重大的信仰危机，以至于这位老使徒还要写信给他们责备他们，把他曾经传过的福音再一次说一遍。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让我们从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这封书信来反思，来警醒我们自己。我们不要假设我们今天可以躲避这场危机，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了解，不仅是教会作为整体，包括我们每一个个人，我们自己经历我们自己信仰的危机，我们也清楚地意识到我们轻于放弃不信这个福音，而把其他的东西拿过来来取代这个福音。因此让我们今天就来思想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所发出的警告。首先我想不必多说，大家也应该了解，今天有一种非常流行但是却极其错误的想法，那就是福音就是得救四步，福音就是对非信徒传讲，然后诱惑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诱导他们做个决志祷告，这就是传福音。好像传完福音了之后，如果你已经是决志信主的基督徒了，那么你就不再需要福音了，你需要的是一些基督徒人生的实践性的教导。但是从保罗所写作的这封书信第一节第二节，保罗说，弟兄们，我要把我从前传给你们的福音再一次向你们讲明，这福音你们从前领受了，但是我现在还要再讲。这福音不仅仅是非信徒需要听的，这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不断思想的，不断去回顾相信的。因为所有的人都倾向于不信，包括基督徒，我们的本性总是倾于远离真正的福音。所以那接下来保罗说，你们还是保存着教会的形式，还是保存着宗教的外表，你们并没有变成世俗主义者，你们并没有变成无神论者，但是你们出了一个问题，你们的问题是你们相信了一个假的福音，你们把福音扭曲了，就像加拉太教会一样，哥林多教会照样把福音扭曲了。而这个假的福音在哥林多教会的体现和在加拉太教会的体现是不同的。在加拉太的教会，你们还记得那个假的福音是一种律法主义式的福音，这些人他们相信了从犹太地来的这些犹太主义者，所以他们 强调说你不仅要先相信耶稣基督，你还要遵行摩西律法，特别是行割礼，你必须要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才能得救。这是一种律法主义式的偏离福音，这种律法主义式的假福音。但是在哥林多教会，这种假福音则是另外一个形式。这种假的福音不是律法主义式的，而是反律主义式的，是一种脱离律法的，是一种只顾今生享乐的。所以你注意看这个假的福音，保罗在这里面说第十九节，他说你们只在今生有指望，你们只关注今生的事情，你们信耶稣就觉得说你只在今生有一些好处。这是什么？这是一种成功神学，这是今天在西方大肆流行的成功神学，很类似的。格林多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城市，这里面都是一些退伍老兵，他们这些人，他们拿着这个罗马的俸禄，他们这个非常的懂得享乐，而且他们，所以这在哥林多是一个非常放荡，道德很败坏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而今天同样的，我们也流传了类似的福音。上帝的救恩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希望你很快乐，上帝希望你很幸福，上帝希望你开心蒙福健康顺利，让你心想事成，让你想得到的一切都能够得到。你之所以得不到，就是因为你的信心不够，所以阻碍了你，没有抓住上帝给你全备的祝福。上帝本来让你上清华北大的，上帝本来给你的祝福是上哈佛，但是你信心太小，你只上了一个 Cal State， 对吧？但是 Cal State 也不错嘛，对吧？而你不开心，上帝就很不开心。所以你的问题是什么呢？你的问题是你不够幸福，你没有把你的潜能，你的 full potential 通过信心全部支取过来。你的问题不是你的罪，或者说换句话说，你的罪就是你信的不够。信的不够的意思就是你没有完全发挥上帝祝福的潜能。那么到底什么是信心呢？在这种虚假的福音当中，信心是你脑海里面构建出来你最想要的那个东西的画面的那种能力，是一种想象力，一种把通过你的思维的这种能力，把你的头脑里内在的想象的东西把它外化到现实里面，这是完全从异教来的。不论是豪车、大房子，你想要的健康，你想要的美好的关系，你要努力的在你的心里面想，把它想得很具体，然后具体的描述出来。这个在美国曾经有这种运动叫做信心，这个叫什么信心话语运动，对吧 ？Word faith， 就是你把你的相信的东西说出来，祷告的时候大声的宣告出来，我想要一个，对吧？多少8000平米的大房子，它上面是要什么什么样的？这个门开在什么地方？窗户开在哪儿？怎么怎么把它构建出来？然后呢，你祷告的时候，这个房子就在那个地方，我现在就能去拿，对吧？一群疯子嘛。有的时候这种成功神学并不是那么物质性的，而是套上了一层属灵的外衣。你可能觉得说拥有一个8000尺的房子有点太世俗了，我们还是很高尚的，我们不看视这些金钱如粪土，但是我们追求的是精神的高超，我们追求的是心灵进入到一个超凡脱俗的境界，我们追求的是那种超自然的与这个宇宙能够对话的那种能力，用意念和意识能够改变这个世界。这是70-80年代在教会里面开始兴起的新纪元异教运动所传播的，它自称把所有的宗教都融合起来了，而其实本质 是延续西方的赫尔墨斯神秘主义的传统，加上了一些东方宗教的元素，特别是印度教。而或者这种成功神学彰显出来的样子不是这么个人性的，对吧？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就是要么就是你个人的物质享受，要么是你个人的精神的超脱。但是有的时候这种成功神学的表达方式是一种社会性的，是一种延续着从黑格尔来的哲学。他们特别是黑格尔的这些徒弟们，像马克思，他们讲究这种左翼的黑格尔主义者，他们讲究说我们不要默想，我们要的是实践，我们要的是努力的做一些事情，推动历史往前发展。下一步不是靠你在屋里面打坐想出来的，历史的下一步是我们每一个人努力积极参与打造出来的，这是马克思。而延续这种精神也进入到了教会里面，所以有很多基督徒他们不拘于在教会里面祷告默想，他们想要参与投身到改造世界的工作当中，而这种成功神学就由此而兴起，而经常被教会来应用，特别是作为传福音的手段。你看那些信仰基督教的国家，特别是美国，经济如此的强大，社会地位如此的好，就是因为它是基督教国家嘛。所以你也应该信基督教，你也就会变得强大。这样子的确吸引了好多人，他们的努力的想要变得像美国一样强大。但我们先不谈这个论点是否在学术的这个历史专业里面，在整个政治历史领域里面并没有任何充分的证据，而且这个是源自于马克思韦伯的清教精神与资本主义兴起的理论，这套理论已经在学术圈子里面被抛弃了，因为我们已经发现有非常多的历史的证据表明相反的结论。例如在十七、十八世纪，那些真正接受新教的国家并没有经济腾飞，当然他们经常会引用像马克思韦伯经常会引用英国、荷兰这些地方，但是除了英国和荷兰之外，还有苏格兰，还有匈牙利，这些国家是国教是改革宗，是加尔文主义。今天你去匈牙利，在它的首都的中心广场上还有一个加尔文的塑像，但是它的经济并没有腾飞。所以这是一种很 selective， 一种很选择式的选择历史证据来去打造一套理论，但是刻意的忽略其他的历史证据。当然我们不去从这样的一个非常枯燥无味的学术的角度去来讨论这些问题，我想说的是这种思想本身是一种成功神学式的思想，这种思想本身是想要通过成功来吸引你相信。怪不得曾经那些在电视上用上帝的咒诅威胁人送上千元支票的那些成功神学的假教师们纷纷开始在美国转投到政治舞台上。你见过在电视上跟你说你现在就给我奉献2000块钱，马上就寄到这里，上帝就会祝福给你200万，如果你不奉献这2000块钱，上帝就咒诅你，这样的人现在摇身一变成为美国白宫里面的这个代表美国宗教的领袖。而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这怎么和相信一位木匠的儿子冤死在罗马的死刑柱上产生任何的关系？今天我们看到太多太多活出美好人生、活出成功人生的这种宣传的聚会，我，对吧？曾经年少无知也参加过，传福音、做见证、上台，哇，这个见证、这个见证，啊，很多。像这种见证、这种集会上，对吧？一般的主题就是， 哎呀，我曾经多么的沮丧、低落，我找不到人生的意义。然后，哇啦，我遇到耶稣了。现在看我的人生翻转了，我变得如此的成功。所以你们也应当都相信耶稣。特别是当你是18、19岁、20岁出头迷茫的青少年，我当你听到这些，就感觉啊，打鸡血。哇，是的，耶稣可以给我带来美好的人生。但是他们请来的讲员，必须要证明这一点，所以他们一定要请一些成功的企业大老板呐、学术成功的教授啊，或者是成功的政治家呀等等，来为这种理论来背书。他们绝对不会请一个贫穷落魄、在偏远的拿撒勒城的一个木匠的儿子。而这就是问题。而这就是问题。因为我们的福音所宣讲的，恰恰就是这个木匠的儿子，这个被当时的权贵唾弃、低看、藐视、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木匠的儿子。我们不需要这个世界的掌声，我们不需要世界的成功来证明基督教是可信的。我们需要的是重新恢复使徒所传的真正的福音。而使徒到底所传的是什么福音？保罗说，保罗在这里面，仿佛他怕自己说的不够清楚，所以他经常使用这种强调的语气。他给你列下来了，一二三。对吧？他说：“你怕我说的这个话，有的时候我口才不好，说话容易让人听不懂。我给你列下来 bullet points 还不行吗？我给你列下来一二三还不行吗？所以你看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们从前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第三节，最要紧的是，首先第一最要紧的，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如果你想要一个让你感到开心的宗教，让你感到幸福的宗教，我不推荐你选择基督教。因为如果你只想要开心的话，你去买一瓶波顿的红酒就可以了。我说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当然我很认同这句话，波若的红酒确实不错，确实能让人开心。这句话是上个世纪伟大的英国文学家 C.S. Lewis 所说的。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知道，基督教会让你感到很不舒服。如果你想要真的了解基督教真正的福音，你需要面对一个你最不舒服的概念，那就是你的罪。而这是你了解基督教的福音的第一步。保罗说，最要紧的，第一，基督为你的罪死了。你如果不了解罪，你就根本无法了解福音。而假的福音里面所规避的概念，就是这个罪的概念。他们把罪解释成为你不开心，你的生活没有达到最满足的样子等等。然后接下来，保罗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他埋葬了。这句话看起来是多余的，但是并不是，因为甚至到今天，依旧有许多的学者在宣扬基督并不是真的死了，而只是造成了一种假象，是使徒们像这个莎士比亚的著名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剧里面给他滴了一个小药水，让他喝了假死。而这种说法并不稀奇，这是早在第二世纪诺斯底主义异端就已经宣扬这种理论，所以这套理论是有着非常 深厚的历史渊源的。难道今天依旧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但是使徒说，第四节说他埋葬了，而且埋葬了到第三天他才出来。所以这告诉我们，基督并不是假死，他真的死了。因此你最要紧的问题在今天，不是你不够成功，不是你不够有自我形象，你最要紧的问题是你是一个污秽的罪人，你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有一件事情比你今生的幸福更严峻， 比失去你今生的幸福更严峻，那就是你要面对上帝的审判。而就算你赚得了全世界的幸福，就算你拥有最丰富多彩的人生，最后你要死，你要进入那个坟墓，你要面对永生神的愤怒。而如果你知道了这一点，哪怕你输掉了全世界，哪怕你是这个世界上最贫困潦倒悲惨的人，但是只要你有耶稣基督，你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此保罗说，我将万事都视为粪土，唯要得着耶稣基督。但是这只是保罗所传的福音的前半部分，还有更重要的一部分。如果耶稣只是死了，埋葬了，这怎么能是好消息呢？这是这世界上最大的悲剧，一个完美的义人竟然被冤枉致死，这世上没有公义了。但是保罗没有停在这儿，保罗接下来第四节说，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所以这是构成了整个福音的两个部分，基督的死和基督的复活。基督的死和基督的复活，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如果只有耶稣基督的死而没有耶稣基督复活，保罗说我们没有盼望，你们的信是徒然的，我们传的是枉然的，你们所信的也是徒然的，你们还在罪里。为什么复活如此的重要？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遵行了完美的遵行了上帝的律法，并且活出了完美的一生，是一个完美的义人，然后上十字架死了，然后就埋在坟墓里，从此不起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死亡的权势不可战胜。说的没错，这意味着死亡的权势不可战胜，连一个完美的义人也无法战胜。因此，你就吃吃喝喝，洗洗睡吧，因为有一天你也会死，你也会埋在那儿，你也永远起不来。而这意味着，如果那位上帝公义的上帝真的存在的话，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赎罪祭并没有成功，所以你的罪还在，你还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所以这就是保罗说的，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的罪还在。但是如果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在十字架上的献祭已经被上帝悦纳了，这意味着上帝已经说成了，像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宣告的一样，因为罪已经被赎清了，所以罪的权势已经不在了，所以死亡不再作王，现在生命开始掌权。当罪还在的时候，死亡有合法的理由掌权，而当罪被除去的时候，死亡的权柄的合法性就被挪去了，因此生命开始掌权。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彰显了生命开始掌权的时代开始了。凡一切借着他的赎罪祭被洗清罪孽与他联合的，将来在他们的身上生命也将掌权。这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 这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需要恢复对耶稣基督死复活的宣讲，在教会里，在所有的教会里。我不把这个东西当作是哈，你看只有我们改革宗教会我们有这个，不，在所有的教会里，哪怕你是灵恩派的教会，哪怕你是五旬节派的教会，你要讲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你才是基督的教会。而我们有太多太多的东西遮盖了我们对基督的注视，我们的眼睛仿佛被蒙上了太多太多的东西。今天你来到恩约教会，你感到有什么不一样？跟其他教会有什么不一样？你可能说这个敬拜不太，流程不太一样，等等等等的。但是这些东西的话，椅子不是很舒服，对吧？不如别的教会椅子坐得舒服，我很理解你们，对吧？这我们牧长会开会讨论了很久，这个椅子实在是不怎么样。但是我想要让你们抓住的，不要去看那些其他边缘的东西，我想让你们的眼睛注视在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的福音之上。这是你来到教会最重要最重要的东西。而耶稣的复活预示他要把整个世界都恢复正常。最后保罗说，到了末了，耶稣要摧毁的是一切抵挡他的仇敌，而最终所毁灭的是死亡本身。看到了吗？这就是生命的国度开始的时候，当死亡本身死去的时候，在耶稣基督的死中，死亡已经死去了。难道这个消息不比你活出一个美好的人生更好吗？因此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信靠这位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主。如果今天你听到了这个福音，你看到了那位复活的主，你来跟随他，因为除了他以外你还跟从谁呢？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借着使徒保罗曾经对哥林多教会的劝诫，也让我们更新了我们自己对你教会的事工的重点的这样的一种理解。主要我们承认我们的心时常会偏离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曾经发生在使徒的时期，曾经发生在历史当中，也会同样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因此主啊，我们祈求你，求你的圣灵来保守我们，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保守这间教会，保守这个世代的教会，能够恢复勇敢的宣扬这个照着圣经所使徒所宣扬的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福音。求你也在今天继续用你的圣礼来喂养我们的生命，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